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召集我们一同再一次的来学习。主，你我们知道我们的学习过程是缓慢的，我们很常的说因为我们罪的拦阻，因为我们不信的心，或者我们有许多的智力的缺乏。主啊，但你这一切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加更深的入来认识你，好叫我们的信仰是稳固的。当有任何的邪风歪僻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动摇，我们会走在你的平坦的道路，因为你的道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必要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也塑造我们，预备我们，以至于我们当以后成为更多弟兄姐妹，在教会以外的弟兄姐妹的一个的福分，让我们以谦卑的心、温柔的心来与他们分享。求主你帮助我们建造恩约教会，因为教会是属于你的。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停在课本的46页啊 ，B， 这是第六课啊，我们与基督合一啊。我们看阅读哥罗西书2:12，你们在洗礼中已经与他一同埋葬，也在洗礼中因信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神所运行的动力，与他一同复活了。在这里啊，怎么看到与基督的合一啊？我要解释哦。洗礼到底是什么呢？洗礼就是指向、印证、指向我们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你跟基督联合在一起了。好像一个不完美的例子，就是你加入某某的工会，你属于那个工会之下，你与那个工会好像一个联系 ，union， you join a union， 中文怎么讲啊 ？union， you join a union， 联合会不是工会啊，你属在这个的工会之下啊，所以我们洗礼呢是指向我们跟基督是联合在一起的，当我们跟他联合在一起，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联合的例子就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当夫妻结合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他们就联合在一起了。他丈夫的东西就属于妻子的，妻子的东西就属于丈夫了。明白吗？有什么东西是丈夫的东西是属于妻子的呢？最起码你说不是的，我家里不是这样的，但耶稣会告诉你，保罗会告诉你，你的身体是属于的，你的妻子的，你的妻子的身体是属于你的。所以不要彼此亏负啊，不要彼此亏负啊，在这里提醒啊，弟兄姐妹啊，不要吵架的时候拿这个东西来整对方啊。有一些人他们吵架的时候是很不好的，怎么呢？他们会通常是姐妹做，因为姐妹他们比较有能耐，弟兄就非常软弱。有很多的弟兄就跟我分享，吵架的时候啊，那个太太就跟他赶在房外，一个月碰他都不可以碰他。你一个月都不能碰他的话，我告诉你，那男的你就很容易逼他有一天他出轨，他做错事情。好，所以妻子的身体不是妻子的，是属于丈夫的，丈夫的身体也不是丈夫的，是属于什么？妻子的。不要彼此亏负哦，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一个联合，一个婚姻的一个的联合。所以现在在这里说，你们在洗礼中已经与他一同埋葬，你跟耶稣一同死了。为什么一同死呢？你跟耶稣联合在一起，你跟我死了没有？我们还活生生，对不对？但保罗说我们与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了，什么意思？属灵的联合，属灵的联合，他死我们也死了。什么东西死呢？很好，我杨华越来越厉害。这种事你们越听，你听我一直啰嗦讲。讲10次、20次，他就慢慢就进入到你头脑里面了。什么死了？旧人死了。这个旧人是什么？那个抵挡上帝、恨恶上帝、不顺服上帝、不信上帝的那个人死了。我以前是一个，我以前的那个旧人死了。我以前是讨厌上帝，我恨上帝，我讨厌上帝，我不服他的，那个死了。突然间，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那一天，很多事情发生了。突然间，我就说我信耶稣了。就什么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这个的新人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有一个新人，因为他复活，他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因为与他联合，那个旧人死了，新人也活过来了，一个新造的人。 这些的事情，这个的联合，这个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是用什么东西标志的？是用什么东西标志？用什么东西指向？洗礼，很好。所以洗礼是指向什么？也是指向与基督什么联合，对吗？你们在洗礼中已经与他一同埋葬，在洗礼中因信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神所运行的动力，与他一同复活了。谁与他一同复活？谁与他一同复活？什么？谁？我们啊，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什么东西活过来？新造的人。这里哥罗西书没有讲得这么清楚，你要回到罗马书来看，保罗所想的东西都是一致的，明白吗？所以罗马书会比较详细的来告诉你，所以你从罗马书回来哥罗西书看出来，哎，你就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明白吗？所以为什么罗马书是这么的重要？因为他解释旧约啊，解释耶稣的作为，也解释耶稣是谁，解释耶稣的工作，明白吗？所以罗马书是，如果你只能一生中只能详读一本书的话，这必定就是罗马书。我以前有一个牧者告诉我这样，我觉得，哎，为什么他这样讲？对我来说，可能约翰福音啊比较重要啦，或者其他书信啊，或者至少创世纪啦。为什么他讲罗马书？后来我是越来越明白，因为罗马书是保罗清清楚楚，就是很系统化的，很慢慢的结构式的，把我们所信的耶稣的作为、耶稣是谁，清楚的讲出来。整个的福音，好吗？好，我们来看哦，你曾经经历了什么？这里的翻译是你曾经经历了什么，或者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什么事？与基督什么一同埋葬，一死了，那个旧人死了，与基督什么同活，明白吗？只有这个的经历，只有往往是在信主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们有时候没有这个经历。他们你会问他，你几时重生啊？那个孩子说，什么重生？你几时信主啦？我自小就信主了，明白吗？他们很难有这样的重生的经历，因为他们自小有些就是敬畏主、爱主的。所以我有一些的传道人，他们是自小是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你问他重生，他找不到那个点给你的，你明白吗？但我像如果你像我这样坏的人呢、啊，之前还没有信主这样坏的人呢、啊，你要找到那个点不难的，明白吗？那个经历是很强烈的，明白吗？所以你们不要把自己的经历说，哎呀，你看啊，你没有痛哭流泪哦，你没有重生，所以啊，每个洗礼的啊都要什么痛哭流泪见证，所以有些教会要说啊，你只有重生的人可以洗礼。对不对？你要保证只有纯正的人可以进到教会里面，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可以洗礼。所以怎么知道重生得救呢？要有痛哭流泪的经历，有你要看他的得救见证的时候，他写的说，哇，要你就要感觉到他真的有重生啊，你才给他洗礼。OK， 这个不是圣经的做法，圣经的做法是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要给他施洗。其实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解释清楚就可以马上洗礼了。但为什么恩约教会会比较慢一点呢？你会发现有些人他们要洗我慢慢的，因为你们软弱，所以我这样做，因为啊要逼你们来上课，因为有一些他讲要洗礼，但他不来上课，所以我就逼他们说你要跟我去上课，我要确保就是教导你比较整全了之后才洗礼。但是如果他突然间说他明天病床要临走了，要马上要走了之后，我会马上为他洗礼吗？会，我会马上为他洗礼。只要他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为他洗礼。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保护教会，就是说哦，不要让那些假的人、虚假的人进来，所以只有重生得救的人进来，明白吗？你这样做的时候，有很多真实相信的人哦，但是他的生命操练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还没有成圣到那个地步的人，就被你什么排到外面了，明白吗？然后教会里面有一些法利赛人， 每天进食，每天祷告，但他心里可能他不信耶稣的，但他口里他说他信耶稣，然后有什么得救很美的见证，做了很多的善功的人，却什么在教会里，你没有办法避免教会里面有虚假的人，你没有办法避免。所以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每一个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人，你就要把他当成是基督徒，明白吗？我早期的时候啊，我刚做传道人的时候，你知道我还没有我还没有进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是传道人，很危险的。为什么呢？不成熟。虽然每天看，哇，这个人应该是没有重生得救的，明白吗？所以当我看到我的老婆啊，不是很爱主的时候啊，对我来，为什么我说她不爱主？其实我老婆挺爱主的。我为什么说她不爱主呢？因为我拿她来跟我比，明白吗？对我来讲，我是一个想要过很敬虔的生活的，啊，复活节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教会的，然后啊，受难节我一定会去教会，打死我都去教会。我去旅行的时候，我星期天都要找一个教会聚会的，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我看到其他的基督徒他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啊，或者他没有像我这样努力的来侍奉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人一定是没有重生的，啊，没有重生的。看的是假假的。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看你的老婆，或者这样看你的先生的话，这是很危险的，或者看你的孩子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OK， 只能看自己，不能看别人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说我们经历过什么呢？经历过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哦，但你不要刻意的就强求那些在主里面啊长大的那些基督徒的孩子们，哦，他们很可能没有这个强力的这个的重生的经历，因为他们自小就是敬畏爱神的，他们没有一个点哦，明白吗？你怎么样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呢？透过什么？洗礼哦。但你要记得洗礼只是一个印记跟记号哦，明白吗？他没有保证你一定是什么重生，保证你一定联合，它是一个什么印记记号。你怎么知道是印记记号呢？因为旧约的割礼也是一个印记记号而已，好吗？很多洗礼的人他后来也是会背弃离开主的。 OK， 我们来继续的来看第二，我们阅读罗马书六章一节到第七节，翻到请听我念。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可以藏在罪中吗？等下我翻和合本啊，等下。Okay。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刚才我跟你们解释了，对不对？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新造的人，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的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里有翻译出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刚才杨华有讲到旧人哦，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了。好，在这里的时候作者问啊，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哦。对，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一个的人，那个旧人，那个敌上帝的，那个属肉体的那一个的人死了，明白吗？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个讲指夫属肉体的人，那个是 fleshy， 黄带以后你会注意哦，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属肉体，它是一个 adjective， 是 fleshy， 它不是说基督徒是可以属肉体的，这个你记得。好，我们来继续的来看哦，我们有罪的救我又怎么样了？那个有罪的救我又怎么样了？ 与基督什么？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是你做的还是上帝做的？上帝做的。OK， 所以一个重生了的人，他会突然间有180度的，往往是180度的转变，从不信到信，从抵挡上帝到愿意爱上帝、顺服上帝。这个转换的工作是上帝自己做的，不是人可以做的。OK， 这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上帝所做的一个的工作。那个救我死的结果是什么？脱离了罪，在哪里看到？第七节，因为已死了的人是脱离了罪。还有呢？第六节哦，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什么奴仆。哦，就是说，基本上的意思是说，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谁是我们的主人？基督是我们的主人。罪不能再控告我们了。OK， 因为耶稣释放了我们，啊，律法不能控告我们了，罪不能再辖制我们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之后，他有一个福分，就是他可以不断靠着圣灵，靠着祷告，等候挣扎，有时候是长年累月的，有一天他得到释放，可以吗？明白吗？有些时候啊，后来我慢慢发现，有些时候基督徒他们有一些的罪啊，他们挣扎。就是一直挣扎，然后上帝好像没有马上解救他，因为有些时候上帝要让他陷入他那个他很讨厌的那个的罪恶，来让他看到他其他的败坏。有可能吗？有可能，这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哦。打个比方啊，大卫王，你们读旧约的时候，你们有记得他有一处他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后来整个以色列受审判。他数点兵丁哦，是到底谁激动他数点兵丁？一出经文讲上帝，一出经文讲什么？撒旦。怎么调解？这个只有改革中可以调解，因为上帝容许那个撒旦去激动大卫来犯罪。大卫犯罪之后，谁受审判？大卫和整个以色列。哇，你说不公平呢？因为大卫是整个国家的王，他遭殃的时候整一个国都一同遭殃，这是约的头，约的首领的那个概念很清楚的。不然为什么大卫数点兵丁，为什么关那些下面的平民百姓什么事，为什么他们也遭殃？明白吗？所以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国家的首领做错了事情，下面是谁遭殃？下面遭殃。你看那些非洲的人为什么没有东西吃？因为年年征战。为什么年年征战？上面那些做头的他们有私利啊，然后加上啊天灾人祸这些，然后结果更恶化。那最主要是什么？他们打仗。为什么打仗？因为那些首领要争权贪，所以下面的人什么遭殃。现实生活也是这样。所以上帝为了管教以色列，因为他发怒于以色列。为什么发怒于以色列？你们记得那些经文吗？为什么吗？因为以色列一直不断拜偶像，所以上帝容许撒旦激动大卫什么去犯罪做错事。他数点兵丁为什么是犯罪做错事呢？摩西也数点吗？大卫也数点，有什么不对呢？因为摩西数点的时候，他有清楚讲到说，每数点百姓的时候要交赎人的赎金，但大卫没有这样做，这是其一。其二，大卫骄傲，他要夸耀他有多大的势力，明白？第三，有可能是因为他不信，因为后来他的将军告诉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天上的星星，尘土一样多。然后说为什么你要去算，有可能的呀，这是我说有可能的。所以你就看到上帝让大卫陷入罪，来什么显出其他的罪，然后什么管教他们。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陷入某一个的罪的时候，上帝没有马上把我们解脱的时候， 我们这不断祷告不断的要去克服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还有更令上帝讨厌的罪，上帝要我们的父要管教我们，所以没有马上把我们解脱，明白吗？这个清教徒他们在微信里面在信仰告白里面就看到，就讲到说上帝可以使用罪来惩戒管教他的儿女，可以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基督徒本身他不再是罪的奴仆，罪也丧失机能，他不能辖制我们了，好，可以吗？所以救人死的结果，这个救我死的结果是什么？罪丧失了机能，不再，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就是好像一个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就好像一个电脑中了毒之后，它就不能正常操作这样。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有能力征战的。跟什么征战呢？跟罪征战。OK， 好，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九节到第十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当我们与基督合一的时候，我们脱去了什么？救人，还有什么？救人的什么行为？所以基本上那个救人已经脱去了，已经死掉了。罗马书讲死掉，现在什么讲脱掉，其实是同一样事情，不同的角度来看。圣经经常都是这样的，他不会告诉你说洗掉你的罪而已，他会讲什么洁净你的罪，赎你的罪啊，清洁你的罪，洗洁你的罪啊，他用各同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让你加深那个的概念哦。这里是脱除那个旧人哦，不单单救人哦，还有什么救人的行为哦，脱去他，要穿上什么？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什么？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那个以前的那个，你会放到你发现了，如果你信主了，以前的李建发会慢慢的经过年日的时候，上帝不断的搞管教塑造，他会慢慢的变成什么妖怪外星人，变成什么啊？不是，精髓拿精髓打开了，他会越来越变成什么？如果他按照主的意思积极努力，对，更像耶稣，更像我救主，更像主耶稣，啊，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积极努力的话哦，所以你会经常看到，你们不要太过泄气了 ，OK？ 其实从我们的家中，你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家人，你就可以看到。有时候人想，为什么信了耶稣这么久还是一样的？因为问题本身就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一个有了神的恩典，靠着神努力的，他会慢慢的越来越像谁？像耶稣。有一些是他年老的时候，有一些年长者，他越敬虔，他越年老的时候，他就越温柔，越有主的形象样式在他身上，好吗？所以怎么看自己呢？怎么平衡自己？你要拿耶稣来看自己。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被羞辱他也吞下去。我有时候我拿自己照将耶稣看，我就知道我是个妖怪了，明白吗？因为正常没有不犯罪不在罪中的人是不是像我们这样恶的人，会像耶稣一样啊。所以千万呢，你们不要每一次怪人哦，都是他，所以我这样， 都是因为环境，所以我这样，都是他造成的。但我们很少说，其实问题是什么，出在我们自己里面。所以主要塑造我们的时候，是我们会慢慢越来越像耶稣，情感、意志、思想越来越像耶稣，像耶稣一样为上帝的殿火热，像耶稣的心一样为上帝的殿着急，像耶稣一样去爱人，爱那些上迷失的羊群，像耶稣一样怜悯那些孤儿寡妇，像耶稣一样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像耶稣一样不为私利，不为己，凡是为上帝的荣耀。难不难？难哦。所以保罗劝我们说，要脱去旧人和穿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的知识上，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什么形象，就是正如耶稣基督的形象。因为耶稣也是照我们的主哦。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哦。现在我回答一个问题哦，就是王颖他有问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知道一点点，因为我发现很多牧者他们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他们有一些的不完整的地方。怎么讲呢？有一些牧者他们在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他们会说，就是离世了的基督徒，就是去世了的基督徒，他们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认为他们在一个大厅等，或者就是他们睡了，就是他们没有毫无意识，睡觉了，但是如果你仔细的从整本的圣经来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但那些的牧者，他们不是因为没有圣经的依据，然后他们这样讲，他们有一些的圣经的依据，促使他们认为，就是人死后就是睡着了，没有意识，或者就是到一个大厅来等，等进天堂 ，OK， 打个比方，他们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的看法，是因为在旧约里面哦，恶人下阴间，义人也下阴间 ，OK， 在旧约里面，阴间用的字是血肉阴间，所以恶人下阴间，义人也下阴间，结果他们不能解释嘛，对不对？死后恶人义人都下阴间，所以他们怎么解释呢？阴间就是一个大厅，一个大厅，然后在大厅等耶稣审判那一日的时候，在大厅里面的，或者有隔房，有些没有隔房，有些有隔房，没有隔房的有听过，有隔房的我也有听过，总之就是一个大厅，然后等候进天堂。但是你会清楚的看到，在新约里面哦，耶稣因为新约里面就更加清楚了，耶稣就会说信他的人离世之后会进到什么乐园里。所以有一些人就把乐园解释成这个大厅的这个阴间哦，因为一人下阴间，二人也下阴间，所以一人二人下阴间，结果他们就说这是大厅，等候进天堂的大厅。但你会清楚的看到，其实这个耶稣讲的这个乐园哦，来到保罗的解释，还有约翰在启示录的解释的时候，这个的乐园其实就是天堂。OK， 保罗说他有三重天的经历，进入到乐园，这个、第三重天就是以看见基督的那个地方，而这个乐园也就是在生命记里，不是生命记，在启示录里面那个有生命果子树的那个地方。所以信主的人离世之后，按耶稣所说的就进入乐园。乐园是什么呢？乐园就是耶稣基督所在的天堂。乐园是不是新天新地呢？还不是。将来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要更新大地。我是有一些的学者认为是上帝完全摧毁掉，然后他另造。我的看法是稍微比较不一样一点，就是上帝洁净摧毁的时候，他是为了要更新 renewal， 就是更好更美的。就好像一个信徒，他我们的身体 上帝不是把我们的身体以后我们复活之后拿掉，而是什么？更新，给一个更好的荣耀的一个身体。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身体，我们以后还是有身体，不过是属灵的身体。怎样的身体？我就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解释，因为我还没有看到，我们还没有经历到，只能告诉你说，能像耶稣，又能吃，又能喝，又能穿墙，又能通天，啊，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的一个的身体，属灵荣耀的身体哦。所以信主的人离世之后，就进入到直接进入到乐园，乐园就是天堂，那有生命果树的地方，啊，就是第三层天，就是与主耶稣基督同在，我们的灵魂到那里，然后我们完全被救赎了吗？还没有，因为上帝的救赎是 whole package， 整个配套的，包括了什么？身体，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有身体，人是有身体和灵魂的，所以不是单单救赎灵魂而已，我们的身体也要赎，上帝的计划才不会被失败、被挫败，因为他永远不失败，所以他也要更新我们的身体，啊，所以一人跟二人下阴间要怎么解释呢？因为有些牧者看到，哎，一人下阴间哦，二人也下阴间，所以我们解释成大厅。这个阴间你要看上下文来解释，有时候阴间可以解释成坟墓，有时候阴间可以解释成就是地的深渊，有时候阴间解释成死亡，有时候阴间是可以解释成地狱。在旧约里面，阴间这一词不是单单使用来成为地狱，因为我们华文翻译成阴间血肉好像给那种概念是地狱的概念，但不是的。阴间这一词哦，血肉啊，是有时候指被埋葬，有时候指下的地底深渊，有时候只是死亡。OK， 所以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人下阴间，二人也下阴间，你要看上下文。这个地狱一词在旧约里面比较清楚的，就是比较清楚指向是地狱的，是不叫血肉，而是叫阿巴顿。有一个词汇叫 Abaddon， 我没有记错的话只出现过两次，啊，在诗篇如果没有记错的 Abaddon， 一就是二人要下这个 Abaddon， 要受苦。 OK， 所以你们有问题吗？可能我有东西没有解释清楚，你们可以再问。来到新约的时候啊，不叫做血欧了，来到新约里面的时候，耶稣所用的这个阴间一词叫做 Hades， 希腊文 Hades， 然后地狱也有一词，地狱叫Gehenna， 地狱。所以义人有时候下阴间受苦，义人哦，他有时候圣经来到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的信徒，但是不是信徒，对不起啊，有一些的恶人他们下到阴间 Hades。有时候恶人也下到 Gehenna 地狱，所以他们会哎，糟糕了，为什么这个的阴间 Hades 是不是等同地狱 Gehenna？ 因为恶人是也是下到那里受苦嘛。然后问题来了，有时候好像信徒也下到 Hades 哦，所以这个 Hades 阴间也同样的按上下文来看，有一些是指什么死亡，有一些指的是坟墓，明白吗？但信徒死了之后去哪里呢？到乐园里，我们的灵魂会直接到基督的乐园里。乐园是什么？乐园就是天堂，好吗？这个你们可以参考伯克夫的系统神学，他 后半段他有，我觉得是目前我看到最好的一个解释。所以你们千万要有智慧，要有，不要看到一个牧者他会说啊，信徒死后他下到一个大厅等，或者他还没有进入天堂，他睡着了没有意识，然后你就跑到哎，牧师你这样讲不错，我来教你，然后你就把我这一套告诉他，我告诉你啊，你就这样很没有智慧，很没有爱心，好不好？可以吗？所以传递给你们知识不是要你们骄傲自视过高，我能够比较有恩 这一点点的恩典是因为神恩待我，从一个起初讨厌看书的一个不读书的读书仔，不读书的一个不是一个读书仔了，就是我最讨厌看书，我从不看书的，我考试每次都是差不多不及格，我刚刚及格的那种。后来信主之后就拼命看书的那种，然后刚好上帝就是安排到我看到对的书，明白吗？没有一个牧者对真理的掌握度是180的。OK， 明白吗？甚至包括林慈信牧师，我敢说他在我也是敢说的，他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以有一些时候他讲的东西我是不赞同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叫牧者跟牧者，长老跟长老，他彼此什么铁磨铁，明白吗？铁磨铁，但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有一个准则，然后我们修订我们的对神的交代的一个的看法，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有很多的神学的知识，对后来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要经过长年累月不断的这样铁磨铁才有的。好像以前那段的经文，今天我们早上看的，一人因一人而死，因一人而复活。这个约，这个头，这个首领，这个概念至少要1000年后，大概至少1000年后才比较清楚，很清晰明晰的才看到。所以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永远都是在慢慢的，上帝慢慢的透过圣灵慢慢的带领教会一步一步来认识，好吗？所以包括圣灵的恩赐这些教会现在还在争吵，所以需要多几百年了，吵多几百年了，那个教会对圣灵的恩赐的看法会越来越清楚。这前100年到50年呢，我们在吵圣灵，圣灵论，也感恩，因为上帝兴起了灵恩派教会，所以我们开始传统教会从死板板的一个教会，突然间，哇，没有注视圣灵啊！现在我们开始，好，我们要回来研究圣灵。所以上帝有他的时间，有他的作为哦。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完全知道的，没有，好吗？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我突然间，哇，我很绝对然后我说我没有人知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是 original 的，我是原创的，你们要告诉我，因为我很可能已经陷入骄傲，我不知道。OK， 我今天能够讲这番话，是因为上帝一直打我，打击我，一直打我。打到我真的害怕，我就说我骄傲，我就改，好不好？骄傲是上帝很讨厌的一个罪，你们不知道上帝多么讨厌骄傲的这个罪，所以你们以至于为你们认为很多其他的罪是更恶劣的，不是，上帝很讨厌骄傲，骄傲是必要灭亡的箴言， Pride leads to destruction， 所以上帝要一直不断的打压我管教我上帝在我身上的管教是我没有告诉你们，但上帝也会管教你们，因为他是你们的父。所以我就解答了王颖这个的问题，这个阴间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蛮不错的，至少你们要知道，如果基督徒走了，不是睡觉，圣经每次讲他被打死了他就睡了，为什么用睡了这一词呢？因为要表示他有一天会什么醒过来，就是复活的概念，不是说他没有意识，完全没有意识明白吗？好吗？圣经里面很常有这样的表达，好像保罗说他跟野兽搏斗，你不可以知一解，真的就是跟老虎搏斗或狮子搏斗，你知一解的话你肯定错，因为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有讲那个野兽是什么，那野兽就是那些逼迫他的假教师，造成教会混乱的那些假教师，跟那些人搏斗不是真的老虎狮子大熊 OK。结果那个以后牧师还不单单要正道，他还要去动物园跟老虎狮子打仗因为明白吗？因为牧者要跟野兽搏斗吗所以解经不是就是很单纯，你要看上下文，你要看整体的来看，好吗？可以，有没有问题？各位，是是我们一个老我。
那我们信了主后，因为最近都后书里面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
是。 那个旧人已经死了。
旧人已经死了。
死了。
他是就是说，好，我们有两个生命，在一个transaction当中，就是
两个属灵的生命的阶段。
啊，就是、
一个是旧人死了，对。
啊，那么十几个月的时候，我已经不同钉十字架。
对。
那么就是致死他。
是。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那个新的生命还会再犯罪？
是。所以一个新的生命还是可以依然犯罪，过着不顺服上帝的生活是可以的，因为罪的律还在我们里面，肉体的情欲还在里面发动。
那怎么说他是
新的生命呢？因为之前是敌上帝的，不顺服上帝的，上帝的律法也不刻在他的心板之上的，他跟上帝是没有关系。所以讲到这个的新造的人是一个愿意顺服上帝，承认他是主的，虽然他的行为上他 inconsistent， 就是不一致。好，基督徒是很常不一致的，啊，他口里承认主，但他行为上他有时候没有做出就是顺服主的行为，啊，但是跟之前是讨厌上帝、不服上帝、不顺服上帝是不一样的，啊，两回事的。现在一个基督徒是，至少基督徒他违背上帝之后啊，你问他说你是不是犯罪，他会告诉你这是罪，然后他说我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不对。他为什么认罪悔改？一个旧人哦，一个属肉体的、一个敌基督的一个的人，他不是这样的。啊，这你说你跟我讲上帝，你叫他，你去死啊！你不要跟我讲耶稣，耶稣不是我的主，钱是我的主，我才是我主宰我的生命。所以，一个从不信转为信，一个憎恨上帝的人，讨厌上帝的人，不承认上帝、不信上帝的人，成为一个相信上帝、承认上帝的人，一个新的人。但我们要继续的什么更新，继续的成圣，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罪恶的习惯在里面，不断的要脱的，不断脱要很长的时间，很难脱了。所以你们不要说信了耶稣就可以马上停止很多作为的，不是的。我刚信主前我是每天骂我妈妈的，我骂她神经病，骂她疯婆子，一天骂至少十次，很大声的，从这边骂，啊，到角落都可以听到的，笑呀，小狼，啊，就是骂他有多糟，就是骂多骂骂我多糟。
我妈不会骂你。哈哈哈哈哈！每次讲我都想，你爸爸怎么了？你叫骂你妈妈，你妈妈会骂。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上帝呼召我做传道人？哈哈我其实我的性格是，我的原本的性格是蛮激烈、蛮凶悍的。我之前还没有信主前，我是在警察部队里面做教官的，那很多人是比我的官职比我大的，但因为我是训练官了，所以他们就要坐下来听我，所以我喊的时候他们就是要听的，所以有时候是一个人喊500个人，虽然我很年轻，你打个比方，我18岁的时候我就做警察了，我去人家的有人打电话，他们夫妻吵架拿刀，我进去50岁的老头子看到一个18岁，你知道我现在人家讲我像28岁，你知道我十八岁的时候，你懂我像几岁吗？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拿了一把枪进入了人家的，人家看哇，这好像我的孩子哎，哇，我进去我就骂了，你知道吗？我就骂他们了，我的性格。脾气是凶悍的，是上帝一直熬炼我，通过很多东西你生命中的人来熬炼你，用你的环境来熬炼，熬到你每次叫痛啊，就慢慢给上帝捏啊，你让那个壶啊要成型，要慢慢捏，那个盆栽啊，盆栽是最好的。以后你每次想到你痛苦的时候，你就讲感谢耶稣，我就像那盆栽被你修剪，剪剪剪剪剪，然后才会成为那个艺术品嘛，明白吗？所以，我刚刚信要讲到那个重点，我刚刚信主之前，我每天骂妈妈，不是一信主之后就马上什么转了，用了几年戒掉啊，可能5年到6年了，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悔改，明白？ 有些罪不是说你今天要断根就断根的，对不对？一个死啊，圣经的话是一个死了，另外一个复活了。
它是两个生命体。
我不明白什么叫生命体，你们可以帮助我吗？他问的什么？
他其实是两个生命嘛，两个三个的生命，他不是说好像一个人他。
OK， 可以，可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转换，因为还是我吗？
还是那个人。
对，还是我。但你会转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以前的永静不再是以前的永静，总觉得不一样。但是是我吗？是我，就是这样转换。所以圣经用的话是死，因为死它是要表达与罪断绝关系了，不再是律法之下了，是新的一个人，重新的开始。所以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啊，对那些在罪恶里面，大多数甚至不信主的人，他们都知道罪恶是他们很讨厌的。怎么把福音带给他们呢？要告诉他们，只有信主才有可能有新的生命、新的开始、新的改变。那你是不是很厌弃你现在的生活，而你无力自拔呢？然后你告诉他，你信耶稣，耶稣可以改变你，转换你，从以前讨厌你的这样的生活，你可以脱离出来，他就有可能会信耶稣。所以不同人要用不同的方式传了，可以吗？
他是在更新。
啊？转换了？
在转换。
转换。因为我们很常做不到啊，是因为这是第一是习惯，要不断的脱去；第二有时候是环境造成 ，OK； 第三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亲近神，那个罪的律会发动。往往基督徒要犯罪前，我们每一个人要犯罪前哦，你都会知道这是不对的。首先，你还没有犯罪之前会发生什么事呢？心里会交战性，这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哇，你会交战，然后好像打个比方，你要发脾气，你说今天听了圣经讲话，不要发脾气，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忍，哇！但是哇，你现在环境又恶劣，然后你就突然间忍不住了，那个罪的律要交战，哇！再不还口啊，我告诉你，这个人骑在我头上。老虎不发挥，当我病猫啊，你就来了，啪就来了 ，OK， 然后你就主啊，对不起，我又犯罪了，就是这样了，明白吗？这个跟一个救人的生活不一样的，救人的生活，他骂了就骂咯，他管你去死啊，对不对？他也不会认罪啊，他也不会悔改啊，对不对？他最多一点良心一点过意不去，然后但是他可以压制良心，怎么压制良心呢？合理化，基督徒也小心啊，不要陷入这个光景，因为他这样，如果他没有这样 ，OK， 所以太太没注意啊，你们太太注意啊，不要每次啊说我脾气不好都是因为老公造成的，好，你们不要这样啊，老公也不要这样做啊，我为什么不爱老婆？因为我老婆脾气不好，所以是两方面，亚当夏娃。夏娃怪蛇，亚当怪谁？老婆。没有，亚当不是怪老婆，亚当怪上帝。他跟亚当怪上帝说：“你给我的。”OK， 所以我们要犯罪之前都有心理的交战，所以会痛苦万分，会很辛苦。没有个基督徒犯罪的说哇很高兴的，不会的，不会的，明白吗？所以你责备他的时候，他会内疚，他会知道是不对。但是要怎么帮助他改变？要 要帮助他，就是J. Adam 就讲说让他过更有节制的生活，规划他的一个生命，要管制啊。有些时候我像我的儿子哦，我不可以不管他的啊，我儿子不管他的话，因为他没有那个节制能力，有时候节制能力要慢慢操练出来的。我放纵他的话，我告诉你，他可以从早上玩那个游戏玩到晚上，啊，明白吗？所以刚好上次他有一个旧的手机，有那个游戏在里面嘛。游戏里面，因为这个 iPhone 是或者 Android 啊，就是他们现在那个 Android 中文叫什么？安卓系统哦，是可以锁那个游戏的。刚好那个游戏我锁不住，锁不了。然后跟他，如果我删除掉，就是说他玩到一半也是被删除，他会大哭大闹，他会把我杀了，但他不敢杀我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就跟我的儿子讲，白天你不可以玩，你敢玩的话，你一被我看到，我不管什么理由，我就删除掉。你没有的申诉，没有的上诉的。所以他在玩，白天他就乖乖，他不敢玩了，因为他知道我言而必行的，所以他就不敢玩了。他白天就不玩，他晚上的时候就跑来问我可以不可以玩，啊，所以要管束。因为为什么呢？没有节制。我们很常的说，生命中也是缺乏了什么节制？节制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哦。没有办法管制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脱除那个罪，你可以找一个你亲密的人，不会论断审判你的人来管制你，啊，明白吗？好像那些赌博的人，他一看到就要赌博了，怎么办？你要怎么管制他呢？如果他愿意悔改，不是他不愿意悔改，有些真的愿意悔改，但是他一看到他就手痒，他就要去赌，那怎么办？怎么管制他呢？管他的钱哦，如果他愿意悔改了，管他的钱。第二，在新加坡的出警就是管他的登记，没收。为什么没收登记呢？因为你有登记，你没有钱不用紧的，你跟那个大耳窿讲，你借我，我明天还。他就越欠越多，越欠越多，越欠越多。要管制。不过首先那个人他说我愿意悔改，然后你要征同他的意见，说我来管制你，可以不可以？因为你没有这个节制。然后盼望为他祷告，有一天他那个节制自制的能力强了之后就可以了。有时候是一个成长的阶段，我以前玩电脑是玩到那个电脑出烟的，玩十多个小时，所以我不会读书。你们要你们的孩子会读书，就不要每天给他玩手机玩电脑，然后他们会生气，你要跟他解释，你要跟他解释，好吗？ OK， 好，让我们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与你联合，我们之前那个旧人死了，如今活在我们里面的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爱你的律法，渴慕你的律法，我们顺服你。我们犯错，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对，我们愿意悔改，但很长的时候我们缺乏了自制的能力。主啊，你就加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的能够脱去我们一切旧人的行为，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恩典。因为当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生命中的问题处理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周围的人也会因我们而蒙福的，我们会成为周围的人的福分，我们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真的一个蒙福的一个见证。因为当一个人完完全全走在你的合神你心意里的人的时候，他的路是平坦的，他的路是正直的，他必受很多的恩惠。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